财布施，也不助财生行，也不能啊着住到这个六尘境界上啊，不应该起着这个杀爱而生的心，不应住生香味触法而生的一种执着心，应生无所住心，应该生出一种无所执着的心，一切的圆融无碍，一切的无有挂碍，要心有住。假设你的心要生出一种啊执着的心，即为非处啊，那就是啊不是你这一种的非处啊，又不是你这种应无所住的那种住了，就又是有所执着了。你有所执着，就有我相，有人相，有众生相，有寿者相。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。所以呀、啊、这个菩萨的这个心呢、啊，不应该执着到这个色的布施上。菩萨行六度万行，在这个布施啊，这一度啊，也就具足啊六度，六度的具足的。怎么说呢？这个布施啊，有财施，有法施，有无畏施。这个财施就是知生施，知啊。就是这个资本呢、啊，这个资，资生就是啊，为这个人的生活而滋养的生活的这种资，这种资啊，这就是这个六度的这个布施度，这本度。第二呢，就是法施。这个法子与这个没有冤害你的这个众生，你说法令他无所谓，心无所谓，这就是啊一种持戒的度，就是啊持戒。为什么你不论呢、啊对你他对你呀、啊、没有害处的众生，你令他远离一切的部位，这叫持戒度。那么第二啊，你令对你有害的这个众生，你能说法呀令他无所恐惧，对你有怨害，或者对你有仇，或者对你有什么不相当的地方，你还能啊对他说法令他心里啊远离一切部位，这就叫忍辱度。你能啊用这个忍辱的波罗蜜来呀、啊、教化众生，这忍辱度。你毁人不倦，你教化众生啊一点也不懒惰啊，见着所有的众生就是啊给他说佛法，欢喜给他说佛法，我所知道的这个佛法我就来给他说说，不管他呀接受我的度不接受我的度，我也要给他说法，我知道一点佛法就给他说佛法，不怕疲倦啊，不怕辛苦，这叫啊毁人不倦， 妖化众生而不疲倦，不懒惰，这就叫什么？这就叫精进度，这就叫精进度。你又能啊，对于说法说的非常次第啊，不会呀、杂乱无章的，不会前边倒到后边去，后边又倒到前边去，来回呀、说的颠倒啊。比如六度啊，本来第一就是布施度啊，啊，你说第一就是般若度，第二就是精进度，啊，这就是啊，没有依照次第。这布施六度啊，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这六度要依照啊次序来讲。还有，譬如讲五根。啊，五力，这五根，什么叫五根呢？五根就是五种的根，像那个树有根子似的。五根是什么呢？第一就是性根，第二就是定根，第三是念根，第四是定根，第五就是慧根，就是性、静、念、定、慧，这叫五根。这五根呢，它具足五种的力量，所以呀、又叫五力。那个《弥陀经》上讲五根五力，就是呀、这个。那么你要不懂佛法的呢？啊，你本来是五根呢，你讲到六尘上去了，啊，讲了五根，你讲变成六尘了，这就是啊，错烂了，错烂，这就说法不如法。你现在说法不错烂，说法不错烂呢，就叫如法。这如法你能不错烂，这就是禅定的波罗蜜，这就是禅定度、你有禅定的功夫才能不错烂，你没有定的功夫一讲上来呀、就手忙脚乱了啊，无所措手，回头再有一个人提出一个问题一问，更慌上来了啊，不知道怎么样答复这个问题好了。这呢就叫没有禅定的功夫，没有定力，没有定力就慌了啊。那么有定力，在这个讲法的时候，把这个法相啊分别的很清楚而不错烂，这就叫有禅定波罗蜜了啊。禅定波罗蜜，咱们再能啊，有一种啊，慧变无碍，慧就智慧，变就是辩才，有这个智慧才能有辩才，有辩才，所谓啊，头头是道啊，你所说出来的法呀，你怎么样说怎么样就是有道理。啊，左右逢源，你往左讲也讲到那个源头上，讲那个道理的真正的道理，也向右一讲也是去讲那个真正的道理，怎么样讲怎么有道理，这就叫左右逢源，头头是道。为什么能这样的呢？就因为有慧变无碍，有这个智慧辩才呀、也有这得这种外变，所以呢这就是般若度。所以在这一个布施度啊，就具足六度， 就有这个六度。那么财思法思位思，这有一个第三种里头啊，这个六波罗蜜。须菩提，菩萨为利一切众生故啊，菩萨因为想要啊利一切众生的缘故，应入世布施啊，应该呀、啊、像上边我所说这个应无所住心而行这个布施，不要生出一种执着来。咱们叫无所住心呢、啊、无所住心就是啊，你虽然做布施而不着住到这个布施相上，不是说啊我这回做了布施了，我是一个能施啊，嘛对方是我一个所施，中间呢回着我施出来我布施多少财物，回着多少功德，我又给人家说了多少法，教化了多少众生啊，这生出啊这种指着相。佛法呀就是要你没有所指着啊，要啊清风明月随时现的啊，这个清风许来，这个明月都是一种自然的境界，不要执着，不要生出一种呢着相的这种的布施。你着相布施呢，这是修天福的，你修佛果呢就要不着相。只要你虽然你不着相，而还要你真真实实去做去。你要说我不着相，这什么也没有了，我就不要做了，那又变成一个完空了啊，落成啊一个空王了。你虽然不着相，而要啊去真实去做去，这才是真的。如来说一切诸相啊，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啊，这个一切诸相本来是没有相的，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啊，是如来说一切众生啊即非众生啊，本来他的自性都是诸佛来的啊，所以现在不过阿弥就是众生，觉悟就是佛。你要是用一切的佛法去教化众生，将来众生都可以返本还原成佛的。那么释迦牟尼佛说出这样的法来呀、啊，恐怕人呢又有惊怖啊，狐疑不信了，又生出一种怀疑心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才说啊，须菩提，如来是真语的，如来啊是真实的一个语的一个人，实语者是啊老老实实啊说的话呀，不打妄语的，如语者是一个所说的话呀都是有这个真如的道理的，都是有真理的，不妄语的，不会啊打妄语的，如来呀、啊、不说假话的，不异语的，也不会说出一种啊奇奇怪怪呀、啊、怪力乱神这种的话呀、啊、来惊世骇俗的。须菩提，如来所得法，此法无实无虚。须菩提，让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，入人入暗即无所见。让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，入人游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。须菩提，当来之事要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， 既为如来以佛智慧系执世人系见世人学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。须菩提，释迦牟尼佛啊，也要叫一声须菩提。这是如来所得法呀，主如来所得这个实法，这种真实的智慧呀，此法无实无虚，这个法呀，它是一个真空，所以呀，真空也没有什么实在的实体，没有一个实体。无虚，虽然没有实体，而且它可是啊，在这个真空里边有一种实相的妙有的存在。它因为有妙有，所以又叫无虚。这个真空不爱妙有，妙有不爱真空，所以呀、啊，也无实也无虚。你所以无实无虚，什么道理呢？就是叫人呢、啊，没有一切只着相，离开只着相，就是妙有真空的理。所以须菩提，你要知道要菩萨心，假设这个菩萨呀，修菩萨道的这个菩萨的心呢，住于法尔心不死，他要着住到这个有为法上，这个法是有为法，着住于这个有为法而心不死，就是着相的不死。着相的不死是可以升到天上去，或者升到人间。所谓着相不死升天府，犹如仰剑射虚空啊！你着相而行不死啊，啊，这升天的福报。你好像什么呢？好像啊，拿着一把剑呢，向空中啊，这弓箭呢，向空中来射箭一样。向空中射箭呢，势力尽，箭还堕，这个你那个力量没有了，这个箭又落下来，招得来生不如意。你升到天上去，然后天府详尽，又落到人间来呀，又要受苦的。所以这叫有漏的不死，有漏有违法而成的有漏的福德，这是啊不究竟的。就好像人呢，你只知道修福而不知道修道，而不知道修行啊，啊，你就得到天福。虽然得到天福，终究啊，天福尽了还要受苦的。这现在举出一个比喻了，这个招些于法。这个执照生出一种的执照心呢，入人入暗。你行这种啊布施，就好像人呢到那个暗的地方去了，既无所见，你什么也看不见。这也就是啊，你升到天上去，虽然有天福，但是啊没有真正的智慧，就没有真正的光明，没有真正的光明，也就是黑暗，就是入人入暗了，既无所见。你啊，没有真正智慧，你闻不到佛法，就是既无所见。让菩萨心不住法而行不思，假设这个菩萨他存心啊，不执着于这个有为法而做这个布施，入人有目啊。这个他不执着行做这个无为的法，修无为法而得到这个无漏的果实，得到无漏的果，入人有目。这好像啊，
这人有眼目一样，
也就是有了智慧了。见日光明道，这个日光啊就等于你的智慧光，这个智慧光啊遍照一切，见种种彩，所有的一切种种的色相都可以看得见。须菩提，当来之事啊，当来就是未来的时候，要有善男子善女人呐、啊，能于此经，他能啊在这一部金刚经啊受持读诵，能啊心里能灵呐、啊，身体能力行，能奉持，又再能啊读啊，对着本来读诵，或者背不要这个经本就可以啊，能诵得出来。既为如来啊，这个人呢、啊，他就能得到如来以佛智慧，以这个佛智佛慧呀、啊，悉知悉人呢、啊，世人，是吧、啊？他能以呀、啊，以佛的如来以佛的智慧啊，他细知道这个人的修行，细见世人，也能看见这个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，他呀将来一定会得到啊这无量无边这么多的功德，没有数量啊，没有边际这么多的功德。那么这等这么多的功德在什么地方呢？什么地方也没有，你不要找，你一找就没有了。你要不找啊，他就在这个地方，你要一找啊，一看就没有了啊。所以他先那个果章说在台湾讲佛法就在外边那个地方啊，你要不讲啊，真在那个地方，你讲出来啊，他一看就没有了。这个佛法就是这么样的妙。晚间的这个讲经的时间呢，搬家了，搬到回到3:30回到4:00，到5:30回到6:00。为什么搬家呢？因为这个美国这儿有一个中国的武术大会。这个武术啊，中国的武术是由菩提达摩传出来。在菩提达摩以前呢，本来中国也有武术，不过没有那么盛行。菩提达摩到中国，武术为什么就这么盛行呢？因为那时候在少林寺有一些个出家的和尚，那时候大家也没有科学，也没有这么进步，所以啊这出家做和尚呢就没有什么工作啊，不像现在就可以打打字印印这个笔记啊，这有一些个工作令你这个心呢不达妄想，这都是修行。当时啊，因为出家人呢要没有工作的时候，他就发脾气，发脾气啊就你障碍我，我障碍你，大家都不能修行。菩提达摩是个祖师啊，他说你们欢喜打架吗？哎，我来叫你们打功夫，你们谁的功夫学的最精了，精是精妙了，你就不会被人欺负啊，不会被人打，你可以打人了。你要不学功夫呢，你和人一发脾气打架的时候就吃亏了。 被人一打就打躺下，那么并且又可以运动身体。菩提达摩这样一说，这些和尚说对呀，我学会了功夫，你在和任何人一打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打胜仗。于是乎啊，连中国的武术，在印度的武术，这个菩提达摩把它合起来，这变成啊一种那个少林寺的拳，少林拳。这一些和尚一打功夫啊，你也想要学，把这个功夫学得精妙了，他也想要学精妙了。学精妙为的什么呢？好预备打人的，或者有的就预备挨打的。怎么说挨打的呢？人打一拳，他这个铜筋铁骨，我头先不对你们讲叫铜头铁罗汉，这和尚的头啊像铜那么极坚固，身上啊像铁那么结实。所谓就是你打一拳踢一脚也不要紧的。那么所以呢，很多出家人当时啊就学这种功夫。那么学这种功夫不要紧呢，把这个妄想啊也都没有了，一天到晚呢就是学功夫。所以啊，把其他想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的境界就都无所动于衷了，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呢就都不动心了。那无形中呢这就持戒的，持戒就在这个时候就生出定，生出定就开智慧。所以当时啊也有很多的人呢因为打功夫就开悟了，开悟了。那么因为这个，所以就传出来有少林派少林寺的和尚啊出来，到什么地方人人都怕的，没有人敢欺负少林和尚的所以呢这一传呢就传到现在美国，这是有了五个馆呢。他们以前常常有的到这儿来呀，来看我呢。这回呀，他们听说我要去特意送了四张票啊，请我们去看。你们其余的谁愿意看中国的功夫啊，想要开悟啊，可以买票去。我这个呢，因为我也没打算去看开悟，所以就送来。送来呢，有几个沙弥，还有或者这个果章啊，同我去，因为啊，果章是我最欢喜的一个好孩子，所以啊，我要同他去。那么今天呢，于是乎把这个法会就搬了家了，就是这个原因，就向大家告诉你一下。你们谁要愿意去看的话，也就去买自己买票去。开不开悟我不保险。
行菩提要有善男子善女人，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不起，中日分敷以恒河沙等身不死，后日分以恒河沙等身不死。入世无量百千万亿劫，一身不死，绕佛有人闻此经典，尽心不逆，悉复圣彼。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，须菩提一要言之，世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，
无边功德，如来威发大乘者说，威发最上乘者说，要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，如来悉知是人，悉见是人，皆得成就，不可量，不可称，无有边，不可思议功德。若是人等，即为何但如来恶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释迦牟尼佛叫一声空声须菩提，说是啊，假设要有善男子，这个修无戒十善这个男人和修无戒十善这个女人，初日份，在这个初日份、中日份、后日份，初日分呢，就是太阳将要出来的时候，这是寅卯的时候，以身命不，以恒河沙等身不死。前面呢，那讲是用一个身呢来做不死，现在呢用恒河沙等身不死，用这么多的生命来做布施。中日份，中日份呢就是这个四无的时候，这叫中日份。夫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在这个不单单初日份用恒河沙等生命来做布施，就是中日份呢也用这个恒河沙等生命来做布施。后日份，后日份呢就是啊身有的时候，就后日份，一恒河沙等身不死，也用这个恒河沙等生命啊来做不死。入世无量百千万亿劫，像这样的做布施，不是单单一天这样来做布施，要啊用这个百千万亿劫那么样长的时间来做生命不死，以身不死。要福有人呢，那么前边初日份、中日份、后日份各以恒河沙等身做不死，时间又那样长，可是啊，假设要再有一个人闻此经典，他听见这个《金刚经》的经典，就啊，单单听见，信心不逆，信心不逆，不逆啊，这个逆是伏逆，也就是啊，一毁，信心呢不生一毁心，其福胜彼，他这个福德呀，就超过那个。初日份、中日份、后日份呢，以恒河沙等身布施百千万亿劫那么长的时间，那么这个人呢仅仅就一听这个经典，就啊其福胜彼，他这个福啊就超过前面呢以生命布施啊那个人的功德。什么缘故呢？因为呢以生命布施啊，这是啊得这个一种啊财死，是一种财死的功德。那么你现在闻这个经典呢，这叫得法思的功德。财思啊是得到福德，这个法思呢得到智慧。你要是想开悟成佛，一定啊要有真正的智慧，要有真实的智慧，你才能开悟成佛。你要没有真实的智慧啊，竟有福报啊，是不会开悟的。所以啊，其福胜彼，何况书写， 何况你能你呀、啊、用这个笔墨来书写这个金刚经，又能受持读诵这个金刚经，又能为人解说这个金刚经，须菩提一要言之啊，那么戳要啊来说一说，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，这个经啊有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言意，不可以称称，不可以呀、啊、这个斗量的那么多的功德啊，无边功德，这个功德是无边的，没有边际。如来为法大乘者说，这个如来啊不是为这一些个小果生闻呢、啊、说的这个金刚经，是为啊发大乘菩萨心的人而说的这个金刚经。为法最上乘者说，这不但发菩萨心行菩萨道，而且还啊志求佛道，要广度众生，最上的这无上这种的佛乘，要有人能受持读诵，假设要有人呢能受持这一部经，能读诵这一部经，广为人说，来给一般的人讲说，如来悉知是人呢、啊、如来呀以这个天眼悉知是人，悉见是人，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，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，这个人呢他都得到成就了，这不可以斗量不可以称称的无边不可思议这种的功德，入世人等像这个受持读诵书写这个人这样子，即为何淡如来，这个呀、啊、就是啊福丹如来所有的家业啊，恶欧多罗三藐三菩提就可以得到恶欧多罗三藐三菩提呀、啊、得到无上正等正觉。
福丹如来所有的家业
何丹呢？何丹呢？就是丹服的这何。这一个须菩提，绕要小法者，到我见人间众生间受者间，基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，须菩提在在处处绕游此经，一切世间天人恶修罗所应供养，当知此处即为是塔，皆因恭敬作礼为绕，一炷花香而散其出。何以故？什么原因？这一个人就是福丹如来家业的人呢？须菩提，绕要小法者，假设他要欢喜这个小乘的法的这人，招我见人见，他着住到我见上，就有一种贪心；着住到人见上，就有一种嗔心。贪嗔着住到众生相，就有一种痴心；着住到受者相，也就是啊，有这一种的着住到受者相这种的愚痴的见，基于此经，他在这金刚经里边不能听受读诵。 他因为啊是欢喜小乘法呀，所以对这个金刚经大乘的妙理呀，实相无相的这种的法呀，啊，他就不能听受，他也不相信，也不能接受，也不会读，也不会诵，也不能为人解说。他因为他心量小，境界小，所以呀，对这个大乘法他就不懂。须菩提，在在处处，无论呢在什么地方，在在处处要有此经。假设要有这一部《金刚经》的话，一切世间，一切呀，这个事出世间，天上的人和人间的人，和这个恶修罗，有天福而没有天德的这种的修罗法界的众生，所应供养，都啊应该供养这一部经，应该呀发心供养。这供养呢，以前讲过很多，现在呀把它再讲多一点。这供养啊，有十种的供养。十种供养都什么呢？第一就是香，俺们那个供佛这个香啊，要买那个最好的那个香，最值钱的那个香，不要啊买那一种香啊是鸡鸡壶啊，人家要把它掉到那个拉萨罗里，掉到那个嘎巴去，你把它捡来呀、来供佛，这是呀、不够诚心的。要用那个最好的那个香，在佛教里讲这个牛头旃檀，这个牛头旃檀香啊烧上啊可以香四十里。讲楞严经我讲过啊，那个四十里一点多，就四十里地以内的香，那种的香呢，那一株啊，一株就是很少的分量，就价值连城啊。所以呀、那种香是最够诚心的。你看那个婆罗门女讲地藏经，她为什么把她的家宅都卖了，把她的房子都卖了，就去啊广求供养啊，广求供具啊，去供养皎华定自在王如来。他为什么卖房子呢？就因为啊他要拿出他真正的诚心了，所以把自己的房子不卖了，也认可没有地方住，去啊到外面去露营啊，也要来供佛，所以这是一种真心。第二种啊，用什么来供佛呢？要用这个花呀，就是种种的那个花啊，好花好香啊。总而言之啊，你用多一点钱买的这花来供佛呀，你的功德就多一点啊。你不要说是啊，我欢喜吃好东西，我就舍得钱去买尽量来吃啊，然后供佛啊一个钱我也不舍得了啊，在拉萨，在那个嘎巴去捡一点人家掉到拉萨里头那个花来供佛啊，这个是不够诚心的。这第二种是花。那么供香有什么好处呢？供香啊，你这个身体等到来世啊就放香，有一种香气在你身上啊。你看释迦牟尼佛口里也放香，身上毛孔也都放香，他身上没有臭气。你为什么身上有一股臭狐气啊？臭得不得了，离着3-5 miles 都可以闻得到你这个股臭气啊。为什么呢？你是我说这话你这个你笑啊，真的。你看那个狼 警察那个狼狗啊，你离多少没有，他一闻你这个胃，他就知道了啊，这个人在这个地方，他就会找去啊。你不要以为三五妹这是远了，这不远的啊，那个警犬呢都可以找得到的，都可以找得见。那么身上会放香气，你用香来供佛啊，这也不是说我用点香来供佛，我求着来生我有香气，不是的。你也不要求，不要希望，自然就有的。你的功德到了，你身上就会放香，你功德不到啊，你就求香也只有臭气啊。你看天人呢，他为什么身上放香呢？天上的人都有香气的啊，他就因为啊，在前生啊用香来供佛。那么花呢，用花来供佛呀，那更好了啊。有什么好处呢？哈，你来生那个相貌啊美满圆满啊，那个相貌啊非常的美丽，非常的好看啊，所以人见人啊，谁看见你谁就爱惜。你要是男人呢，就招着一大帮女人欢喜你，你要是女人呢，啊，就引起一大帮这个男人，来跟着你，说那更麻烦了。我不希望有这么多麻烦。你要不希望啊，那更好啊。你看释迦牟尼佛相貌那么圆满，也就是因为许生啊，他用香啊花来供佛，所以相貌圆满。那么你要不愿相貌圆满，怕这个麻烦啊，那你可以变成那个菩提达摩。你看菩提达摩呀，哦，胡子邋遢的那个相貌很丑陋的啊，也可以。不过那随你的心意，你欢喜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第二就是香，第三呢是什么呢？是灯。你在佛前点灯啊，来生的眼目就明，眼目就明亮啊。人家看不见的东西你也可以看得见，人家啊不知道的事情你也可以知道，你就会啊得到天眼通啊，得到佛眼法眼慧眼啊，得到这个智慧眼肉眼天眼，得到这个五眼。为什么你会有这五眼？就因为你佛前点灯来的。佛前点灯，你这个肉眼也明亮，是五眼也会能开的，会开五眼。所以你这个人啊，说他有佛眼，我怎么没有呢？啊，你佛前连一滴油都不舍啊，一点一对蜡烛你也不买，也不供养佛，那当然你是没有五眼了嘛，啊！你要想有五眼，就赶快的在佛前买那个最好的那个香油，来在佛前点灯供佛，这就啊会得到这个五眼六通，啊！你看这功德多妙！这第三啊，用这个灯来供佛。第四是什么呢？第四啊，就是璎珞。璎珞以前讲那个璎珞珠啊，璎珞珠那里头，就这个璎珞就是美丽的珠就是了，最值钱的这个珠宝，拿到佛前来供养佛，用这个珠宝，这叫璎珞。这第四啊，用璎珞珠来供佛。第五呢，用宝盖呀、啊，有那个闯翻宝盖在空中啊，像那个中国那红罗伞，古来做官顶上不打一把好像伞似的，这个叫宝盖来供佛啊。这第五。第六是什么呢？
用这个床幡，床幡呢就好像这个这木头对联呢，这都属于幡之类的，属于幡，这叫床幡。床啊，就是大梵天王那个网络床，是一个圆筒形的，做的那么一个用珠宝镶上的，也在悬挂到佛前来供养佛，这叫床幡宝盖。第七、第八是什么呢？第八，
超，
嗯，
超了是两个，
是两个东西。第八是什么呢？啊，你不要担心，我没有忘。我现在不是问你，我是告诉你，第八是衣服，是你所有的衣服啊，最好的那个衣服做好了，你不要先穿，你要先呢来拿来供供佛啊。供佛，佛穿你的衣服吗？佛不穿你的衣服，但是这一种呢，表示敬意的衣服。或者是啊水果之类的啊，这个地我现在算一算还有多少啊。第一是香，第二是花，第三是灯，第四璎珞，第五是这个宝盖，第六是床幡，第七是衣服。第七我嚼的是这个什么，第七是衣服。第八呢是果实，果实这种水果呀，你饮食吃啊，你吃的东西啊，都应该供供佛，不应该呀啊，这没有供佛自己就先吃，这第八样这果实啊都要先供佛的。所以啊，咱们在以后啊，所有的居士都记得，在这个佛堂啊或者庙上啊吃东西，在这个出家人没有吃的时候啊，自己不可以先吃的，因为必须要僧人呢先吃，一起吃才可以吃的。因为过去我看见呢，有几个居士到这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连佛也没有供呢，拿起来东西就吃。在庙上啊不可以这样的，必须要先供过佛。俺们因为是信佛的，信佛就要恭敬佛，恭敬佛就要恭敬法，恭敬法就要恭敬僧。所以呀、啊，在出家没有吃东西的时候啊，这个自己不要吃，除非有特别情形，这个出家或者不得没有时间，或者说、啊、你们先可以先吃吧，这样子呢就可以先吃的。那么必须要这一切一切都要佛法都有一个法。在里边的不可以太随便了。这是第八呀、啊、用这个果实来供佛。第九是什么呢？用阴药，阴药说是啊，是不是皮阿呢？也差不多啊，不过我们这个阴药就是啊，敲这个木鱼啊，敲这个鼓啊，敲这个钟啊，或者敲这个引磬啊，这个唱这个赞呢、啊、这叫阴药，以阴药来供养佛。第十是什么？第十是最简单，什么也不必费啊，就这么合掌，合掌供养。第十是合掌供养。你们记得、啊、这个供养有这十种啊，第一是香，第二是花，第三是灯，第四璎珞，第五宝盖，第六床幡，第七衣服，第八果实，第九阴药，第十合掌作礼。这十种啊供养。那么在这个经典呢所在之处啊，这都应该供养的。当知此处，你应该知道啊，此处这个地方即为是塔，这个就是啊如来的真身所在之处，如来的真身呢，如来的舍利所在之处，皆应恭敬。一般人呢都应该恭敬，作礼为绕，作礼呀、啊、就是叩头顶礼，为绕就是向右绕三匝，向右边那么绕佛。我们念大悲咒啊，或者念佛，这么向右啊这么绕，这就是为绕。以诸花香，用这个种种花、种种香而散其处，而啊散其处就是来供养，做供养。 菩萨须菩提，要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此经，若为人情间，世人先世罪业，应堕恶道。已尽世人轻贱故，先世罪业，既为消灭，当得恶堕落三藐三菩提。这一段经文呢，是说这个人呢，重罪轻受，重罪轻受，福赐须菩提，释迦牟尼佛呀，恐怕众生啊不明白这个大乘实相的妙法，而生出啊一种疑悔。疑悔什么呢？疑悔啊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经典这样子的神妙，可是为什么有人念金刚经还被人家看不起呢？恐怕人呢生出这种的怀疑，所以又讲一遍：福赐须菩提是空生，要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这个修五戒十善的男人和修五戒十善的女人，受持此经，他受持于心，行之持之于身啊，那么又能读又能诵这一部经典，若为人情见，这个人呢假设他诵经被人所情见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人看不起的是吧、啊、你看他还念经呢，还念佛呢，那简直成一个经混子，佛迷糊了啊！经混子就在念经啊，来所谓挂羊头卖狗肉，挂着个羊头卖狗肉啊，是这个店不是这一行，就说啊他这个还学佛念佛呢，你看他无所不为，又偷又杀，又邪又淫啊，又邪淫又妄语又饮酒，无所不为，他还念经呢，真等于骂人呢，这简直他是骂佛呢啊！怎么样，这是轻贱这个人喽？为什么这个人念经会被人这么样轻贱呢？会被人这样看不起呢？世人先世罪业，应堕恶道。这个人呢，他在前生啊，也有无量无边那么多的罪业，或者杀过父亲，或者杀过母亲，或者杀过阿罗汉，或者呀破吼诃僧，或者出佛身血，到处挑拨是非，挑拨离间，这样子啊，所以呀、啊、他应该堕恶道啊，不应该呀、啊、得到这个微妙的甚深这种的实相的大乘佛法。那么他现在得到了，所以呀、啊先世罪业，世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，应该堕落到这个三恶道。三恶道就是地狱恶鬼畜生这三种的恶道啊。已经世人轻贱故，以现在啊世间人呢、啊、轻慢他的缘故，先世罪业即被消灭，前世的罪业
就消灭了，所以他这个重罪。